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然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主日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圣灵要启示我们的声音。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接受你，愿意亲近你，愿意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的粮，成为我们人生的最高的目标。主，成为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准则。主，愿你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你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主，让我们再一次被你所得着。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法则，也看见我们与你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愿你施恩眷顾保守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的背景是在伯赛大，是在伯赛大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那时候呢，耶稣刚刚在推罗西顿那个地方有一次短宣，就是短短的宣教因为推罗西顿呢是属于外邦人所住的地方，是在以色列的西北边靠海边的地方。那耶稣出了以色列的境，到了推罗西顿有一段侍奉以后，又回到了他的家乡，他的家乡是在拿撒勒，但是耶稣后来在加利利传道主要的地点都是在伯赛大。这伯赛大呢也就是彼得的家乡。各位记得耶稣在伯赛大的时候医了彼得的岳母，他的岳母的病这是耶稣常常去的地方。那当我们读刚刚这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八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若认真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耶稣要拉着这瞎子的手，然后吐唾沫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又按手在瞎子的身上呢？我们想想看那个场景耶稣带着这个瞎子，然后呢用口水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会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呢？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呢？各位会注意到，当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耶稣每一次行神迹所用的方法不一定一样，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像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记载耶稣医治一个耳聋，就是耳朵聋而且不能讲话的一个聋耳朵是就说耳朵聋而且眼睛又瞎的一个人就是他医治这个人的时候呢，耶稣也是用手他伸手在他的指头在他的耳朵里面医治他的耳朵。那医治他耳朵的时候是用手伸在他的耳朵里面，但是医治他的哑巴，就是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呢，是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各位稍微想一下，把舌头伸出来然后吐唾沫在舌头上，哇，这个我们想想看觉得很好奇怪，哎呦，怎么会这样的医治方式呢？但是那次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各位记得在耶利哥还有一个人也是瞎眼的，耶稣呢是吐唾沫在地上，然后呢用口水跟泥土呢把它搅了以后呢，用那个泥巴涂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到西罗亚池子去洗，他洗了以后眼睛就看见了。那我们会说，哎呦，好奇怪哟，看起来很可怕的样子怎么会用这样的医治方式呢？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医治不是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方式就是按照我们所期望说，你以前是这样医治，你现在也这样医治。比如说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没有去摸拉撒路，因为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上面滚着石头，他又用尸体全部用布包起来了，耶稣没有去触摸拉撒路，耶稣只开口说，拉撒路出来，这拉撒路就这样就跳出来了因为他身上还有裹尸布嘛， 所以他出来的话不可能是走出来的，一定是用两只脚这样跳跳跳跳出来，然后再说哦把它解开，让他可以行走啊。那就显然耶稣基督他行事他做的事啊，不是按我们人的了解，不是按我们所期望的一定要按以前的方式啊。他行事为人，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方式每一次可能都有不同。当我们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顺服他的吩咐。他叫我们把舌头伸出来，舌头就伸出来，他吐口水在舌头上。他叫我们可能要我们去做其他的方式啊，我们就按着他的方式去做，就是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他主权的顺服，对他吩咐的绝对的听从啊，这是我们面对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耶稣基督才可以把工作做在我们身上。当然像拉撒路根本没有听他当时也不能听也不能走路啊，但是当耶稣吩咐他就出来。但是当我们可以回应的时候，也就是像这个瞎子他是可以回应的时候，耶稣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或者另外一个耶稣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他都愿意顺服。那愿意顺服才能够看见神的祝福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的一个原则啊。我们不能按照我们传统的以往的习惯的期望的方式说，神啊你这一次一定要这样做，因为你上次这样做过啊，你在别人身上这样做过，我希望你也是这样做。我们看到当时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凡是顺服的人都得到祝福。各位记得也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病了，他来求耶稣去医治。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对他说，你的儿子病已经好了。耶稣连去都没有去，他只吩咐一句，那儿子的病就好了。显然耶稣基督每一次都有可能不同的方式。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他的方式。在旧约的时候，各位记得有一个亚兰国的将军叫做乃曼啊，乃曼，他跟以色列人是敌人啊，他在以色列的北边，他们常常来侵略以色列啊。他得了大麻风，他就要希望能够得到医治。有人建议他哈，有人建议他，就是他家里面一个小仆人，一个女的仆人是以色列人，被他们掳去了。那按理说这个小女孩被亚兰国掳去了是很可怜的，在他家里面做使女。但是他知道他的主人得了病以后，得了大麻风以后，他就建议说，我们以色列国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这以利沙能够使人啊病得医治，他有神迹奇事，因此你应该去求告他啊。乃曼呢就带着礼物带着仆人去求见以利沙，结果以利沙说，你叫他到河里面去洗七次。哦，他就很不高兴了，他说，你看像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啊，那么至少这以利沙应该来，然后在我的病患的地方是按手为我祷告。他所想象的，他所了解的，他所期望的是这以利沙要看中他这一个尊贵的客人，然后呢就按手在他身上，然后就为他祷告，然后上帝就医治了他。他的期望是这样，结果以利沙居然是说，你到河里面去洗七次。哇，他说，我们大马色的河难道不比以色列的河好吗？为什么我还要到河里去七次呢？但是还好他听从了他仆人的建议。他仆人说，如果先知叫你做更难的事，比如说如果说叫你把扛着要捐献，比如说100万去给以色列的圣殿，你也愿意去做吧，对不对？那何况只是叫你到河里面去洗七次呢，为什么你就不去呢？后来他听从了，他去洗了以后，果然身体就恢复了，大毛风就没有了，他的皮肤就像小孩子的皮肤一样那样的鲜嫩啊。那就表示说，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啊。那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顺服的原则。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除了刚刚讲的这乃曼的例子以外，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那时候摩西吩咐上帝吩咐摩西说，你把杖举起来，然后在举杖的时候呢，红海的水分开了，然后他们看到红海的水分开，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情况啊，因为红海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海嘛，算是海。那像这个海呢，海水能够分开， 哇，那既然是海水的话，应该是相当深的哈。我看到两边都是水，这是水什么时候会倒下来不知道的，但是看到两边的水分开，中间有一块干地，他们就可以走过去哈。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神迹，这是一个从古到今从来没有看过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居然是啊可以让红海的水分开，然后他们就从干地当中走过去。因此当他们过了四十年到了迦南地啊，那是出埃及不久啊，那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时候上帝吩咐的是怎么做呢？祭司抬着约柜，然后请问是过约旦河的时候是约旦河的水先分开祭司才走过去吗？各位看，既然过红海，那么后面有追兵，那又是这么大的一个海的话，上帝用这样的方式，那过这个小小的约旦河，按理说也应该是海水分开，然后他们就这样过去嘛。这是过去的经验使得他们认为应该是这样吧。后来过约旦河，请问跟过黄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对不对？约旦河是怎么样？是祭司的脚踏到约旦河，那时候因为是河水涨水的时候，涨水的时候水是很多的，但是他的脚要先踏上去以后水才分开，不是水先分开他们才很安心的走过去，而是祭司他等于要凭着信心把脚踏上去，万一脚踏上去那水没有分开怎么办？那不就淹死了吗？那祭司抬着约柜，约柜就倒到约旦河里面去了。哇，那种场景不是很可怕的光景吗？但是他们勇敢的踏上去以后水才分开，祭司的脚踏到约旦河水才分开，表示说上帝带领他们过红海和他们过约旦河的方式不一样，上帝的带领可能不一样，我们凭着信心来听从上帝主权的吩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蒙福的原则。当以色列人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各位记得他们进了迦南地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城，他们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是进攻的方式是什么？传统的进攻是要架木梯啊，或者是 做这种木桥啊，然后呢啊军队就这样爬上去嘛，对不对？或者是射箭啊，或者丢石头啊，用这种传统的进攻的方式。但是他们攻耶利哥的时候呢却不是这样，上帝吩咐说你们怎么攻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很高大的，结果他们怎么来攻耶利哥城呢？也是一样，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面，然后百姓在后面。他们怎么攻耶利哥？是绕城，第一天走一圈。好，请问走几次？七次哈，第六天都是只走一圈就回去了。这些耶利哥的守兵一定是非常的奇怪，因为他们整个带弹准备着要跟以色列人打仗，结果他们居然不来射箭也不来打仗，他们就这样走一圈就回去了，第二天再走一圈又回去了，走了六天以后，第七天，好，请问第七天走几次？前六天走一次，第七天按理说也走一次就可以了，结果第七天走几次呢？走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耶利哥城哗就突然这样垮下来了。那这是完全是神迹，就是以色列人不是凭着他们的军队，不是他们的武力，不是靠他们的武功，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耶利哥城就倒塌了。那当他们攻爱城，一个很小很小的爱城的时候，他们想说耶利哥城都可以打下来，爱城根本是小菜一碟，是吧？好，但是呢，耶利哥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因为亚干犯了罪，以至于以色列人就在爱城的面前逃走，而且被杀了很多人。后来他们再一次攻爱城的时候，就完全按照正规的传统的攻城的方式，前面先正面进攻，后面还设了伏兵啊，然后呢伏兵先攻进来放火为记号，然后前面再反攻回去，然后前后夹攻，终于把爱城攻下来。我们看到上帝所做的方式，上帝的吩咐每一个地方不一样。还有一位在犹大国的一个国王啊，叫做约沙法，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诗班在前面唱诗，然后呢敌人的军队就垮了，诗班唱诗就可以了，居然靠着唱诗班，然后呢让自己的军队就败走了。那显然上帝拯救的方式，上帝行事的方式每一次都不同，这是我们学习来顺服上帝的引导。我们是不是经历过上帝不同引领的方式呢？各位思想一下，在你的生平，在你的经历当中，你经历过上帝对耶利哥那样的方式吗？爱城那样的方式吗？像这一次耶稣医治这一个 啊、瞎眼的人这样的方式吗？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啊带领的方式，不同的祝福的方式，不同的医治的方式，或者不同的啊教导的方式。我们学习顺服，学习听从，学习按照所吩咐的去做，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儿女、做仆人、每一个侍奉神的当尽的本分。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们一定会问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人，他耶稣医治了他以后，他眼睛张开的说：“我看见人了。”他说：“我看见人像树木在行走。”这个人怎么会把人看作树木呢？为什么耶稣就要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然后他就终于看清楚了啊？各位记得吗？这个故事很特别的啊。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人好像树木在行走。”怎么会把人看作树木？树木跟人很不一样吧？我们说把人看作猴子还有点可能哈、啊，怎么可能把人看作树木呢？怎么会这样来看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再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难道耶稣一次医不好吗？难道耶稣要医两次才能够医好吗？在过去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有没有说耶稣第一次医不好，第二次再来？比如说拉撒路出来，哎，结果出不来，结果还要再叫他再出来一次，有没有这样？没有吧，哈、哦。那还有一个，不是有一个女孩子，那个管会堂的癌乳的女儿死了，耶稣也是拉他的时候，他就起来了，也没有说哦，起来以后迷迷糊糊再拉一次，没有这样嘛，哈、哦。那为什么这个人他眼睛瞎了，耶稣医治他了？结果他说：“我看到人像树木一样。”显然他看得不清楚嘛，所以耶稣还要再摸一次，或耶稣还要再摸一次。为什么？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问这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再摸一次？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耶稣的医治不完全，不是因为耶稣这一次啊失灵了啊做不好了，不是这样哈、啊。有一些医生还要开一次刀、两次刀、三次刀，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呢？这个人为什么看不清楚？为什么耶稣要再摸一次？问题不在耶稣，是在这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按理说应该是从前看见过，后来失明的。那这一次耶稣医治他以后，他才看得见。否则他如果是从小瞎眼的人啊，如果他人从小瞎眼，他应该分不出人跟树木，对不对？他应该不知道说哦，虽然他看得模糊，说人像树木一样，但按理说，如果他从小看不见的话，他根本不知道树木是什么，花到底是什么，草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他应该不晓得的。因此，这个人一定是从前看见过的，但是呢，因为太久没有看见了，因此当他突然看到强光的时候呢，不能够适应，不能适应的时候眼睛模糊，就把人跟树木分不清楚啊。那这是一个很可能的情况啊，一时没有办法适应。我想各位都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到电影院或到一个很暗的房间，你若从电影院刚刚出来的时候看到强光，眼睛也会暂时好像看不清楚一样啊。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啊，这一个人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形啊。他很久很久没有看到阳光，因此突然看见阳光的时候眼睛就不能适应，所以他需要一段调整的过程，调试的过程。各位从很强的阳光下进入到一个暗的房子里面，有时候也是这样，暂时好像都看不见了，然后渐渐好像眼睛就可以分得出说哦，在暗的当中哦，原来这是桌子，这是椅子，你不会去碰到它。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形，那这一个人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况，就是从一般的基本的生理常识来说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看到在这种分辨不清楚的情况呢，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各位记得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有两个门徒到以马忤斯，他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去。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呢，耶稣就来跟他们讲话，因为他们在很忧心忡忡的在讨论说，耶稣已经死了，他是有行神迹奇事，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居然就死了。那我们有听到妇女说她复活了，但是我们不太能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两个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就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走路。耶稣跟他们讲解说，你看旧约先知已经预言耶稣要复活的，那这件事情成就了，有什么稀奇的呢？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都还认不出耶稣来， 一直到他们进了一个房子，他们一起要掰饼的时候，耶稣把饼掰开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们才想起说，啊，原来这就是耶稣。你想想看，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已经3年多的时间，他们常常听到耶稣讲道，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走路在一起，吃在一起的话，他们怎么会认不得耶稣呢？我们会想说，这些门徒怎么可能这么糊涂呢？怎么会认不出耶稣来呢？但是各位记得，这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复活以后的耶稣虽然形体上仍然是跟耶稣在世的时候一样，但是复活以后的耶稣他一定是脸上发光，他一定是跟以前有不同。而且这两个门徒，他们心里面被忧愁所占据了，因为他们充满了忧愁，他们心里面所关心的就是耶稣怎么会死了呢？听说他复活了，那既然复活了，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他们心里面被太多的心思意念所占据了，所以呢，即使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只是当作一个路人甲、路人乙一样，他们就是哦，有一个人来了，然后他们就跟这个人讲话，他们没有想到说耶稣居然就会在他们当中，居然会跟他们说话，居然跟他们讲解圣经的事情。等到耶稣不见了、走了以后，他们才想起来说，哇，他在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各位记得他们用一个词叫什么？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心里火热的吗？意思就是说，当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心里觉得说，哎，这个人讲的话很有智慧哦，这个人讲的话好像让我们听了以后心里觉得火热起来了，觉得好像跟普通的人不一样，不是路人甲、路人乙了，这个显然是一个不同的人。但是即使是心里火热，他们的眼睛仍然没有打开，他们仍然在想着耶稣的事情，想着复活的事情，想着那些妇女讲的话是真的呢，还是他们的幻想呢？他们心里面被太多的心思意念所缠累，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看清楚真正的情况。各位想想看，这种情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这一个瞎眼的人，他需要耶稣妙手重复就是需要耶稣 a second touch， 就是第二次的触摸。不是耶稣的医治的能力有问题，是这个人的眼睛、他的心理、他的生理上都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情况。所以耶稣再摸他一次，再摸他一次以后，让他能够从看见到复原所以我们讲说，他以前一定曾经看过，就是这一句话，因为这里说他就复了原，他 restore 就表示说以前看过，现在看不见了，重新再看见，他才能够清楚的辨明，才能够清楚的知道说人跟树原来还是不一样的他终于分清楚了，人是有表情的，人是有头发的，人是有动作的，树的话就是在那一边虽然也有树叶好像人的头发一样，但是这不一样，这还是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植物，一个是一个活人，这是不同的。他终于能够看清楚了，终于能够分辨了那 a second touch， 妙手重复这一个词呢是美国一个作家叫做 Keith Miller， 他写过一本书叫 a second touch， 然后在他这本书里面，他就特别用这一段经文来作为他的背景，他就特别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耶稣基督妙手重复。为什么需要妙手重复呢？在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基督触摸了我们，触摸了我们的心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出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原来以为自己是好人，原来自己即使不是好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人，或者我们觉得我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会犯一些错，但是那只是错，不算是罪嘛，为什么一定要说我是罪人呢？但是当我们被圣灵触摸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或者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才知道说我原来是一个死在罪恶关中的人，那现在我是被活过来的，像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一样，他叫我们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我们死在罪恶过患当中，在过去的习性，在罪的世界当中，现在我们进入上帝的国，我们现在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本来是无可救药，现在重生得救的人，这都叫做第二，这第一次的触摸，神触摸我们，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称义，我们可以进入成圣的光景当中，这些都是我们 啊，从刚刚信主的时候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触摸的工作，那时候我们一定充满了喜乐，那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盼望，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了，那这是我们啊第一个经验。但是我们这些被耶稣所拯救的人，我们已经从罪人被称为义人，我们从一个被审判的人成为一个被称为义的人，称义、得救、成圣、重生，这些词都是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我们跟以前的不同的光景。那这是圣经用这些不同的名词来表达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新的身份以后，我们却带着过去旧的习惯，我们带着过去的一些方式来在这一个新的身份里面。我们当中有很多从台湾、从香港、从大陆来的。以前我们在台湾，至少在台湾、在大陆开车的时候是横冲直撞的啊，我们以前的时候都是这样横冲直撞的。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好，我们现在成为新的身份了。我们新的身份来到这边以后，身份上我们可能说，好，我现在是美国籍的，或者我拥有居留权了，但是我们开车的习惯可能还带着旧的习惯啊，还喜欢闯红灯啊，或者是有空就转啊，然后或者是横冲直撞的开车了，我们还是带着旧的习惯来。身份上是一个新的身份，但是习性上还是旧的习性，这是我们很可能有的情况。因为我们身份上已经称为新人，但是我们还有旧人的样式跟习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主再一次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做更新和变化，做再一次的触摸的工作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的，就像这个瞎眼的一样，因为他在黑暗里面已经太久了，他已经习惯凭着声音。我想瞎眼的人，他的耳朵的感觉一定特别敏锐，他能够听得出不同的情况啊，他可能听到风的声音，他可能就知道说，哦，现在可能是要刮风下雨了，他可能就不一样。或者是不同的人讲话，他声音都认得清楚哈。我常常遇到一些眼睛不太好的人啊，比如说可能他是瞎眼，或者是已经几乎看不清楚的一个人啊。我记得我遇到一个音乐老师，这音乐老师在大学里面教钢琴的，他眼睛呢不能完全瞎，但是呢他听好像不太看得清楚，看不清楚的哈，就他眼睛已经到几乎要瞎的光景，但是稍微可以分得清楚。哎，我跟他好几年不见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没有自我介绍说我叫什么名字啊，他一听到我的声音立刻就叫出我的名字出来，真是厉害。他眼睛看不清楚的，因为他吃饭的时候前面摆了好几盘菜，他是随便这样点了，就这样他用筷子夹的，就这样夹，他不知道他夹的是什么，他就这样夹的，他大概可以分得出一个盘子里面有菜，大概他怎么分夹，但是菜是什么颜色的，是用什么做料的，他是完全不知道，他就随便这样夹，看得出来他就这样夹。啊，他是靠着他的妻子扶着他走路上下车，比如说上公共汽车也要他妻子扶着他上去，他自己看不到台阶，大概他看得到有一辆汽车，他看不到这台阶要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要怎么走但是他真的是我们几个人去，只要一开口讲话，他立刻分得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他立刻就知道。我跟他好几年不见面，他居然可以分得出来，就表示说他的耳朵，过去他依靠的是他的耳朵，依靠的可能是他的感觉。我也遇到一个人他也应该是瞎眼的人，他拿钱我付钱给他的时候，他用手这样一摸，他就知道100块、10块、1块钱，他都分得出来。他只要用手一摸，很奇怪就分得出来。我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眼睛既然看不见，他的手的触觉特别敏感，他的耳朵的感觉特别敏锐。好，那么因此他按照过去的习惯，他大概听到有人跟他说，哦，这里有一个前面有树哦，要小心不要碰到树。他在听到树叶被风吹的声音，他可能说不定他摸过树，他可能有感觉说，哦，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树大概不会都是很圆圆润润的，不像我们的人的身体一样嘛，但是他摸了，他大概就是树。因此，当他现在眼睛看见的时候，他按照过去的习惯，按照过去的听觉，按照过去的触觉，他来面对一个新的眼睛的视觉，眼睛看见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过去的习性、过去的习惯、过去的做法，影响着我们 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属灵的经历、属灵的感觉、属灵的认识、属灵的知识，这些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到过去的影响。我们实际来看的话，实际来看我自己的身上，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身上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从看见到看清，看见到看清，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谓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这是我们所谓成圣的过程，这是我们在得胜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灵命被塑造像耶稣基督，从旧人到新人，这新人要成为一个成人，像耶稣基督的长成的身量，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概都要经历过这些改变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可能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宗教性的生活，而不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啊。宗教性的生活也就是礼拜天我们规规矩矩的来教会做礼拜，我们唱诗，我们奉献，我们参加指路学，参加装备我们教会现在要有退休会，我们参加退休会，这是很好的，这是应该的，但是可能就成为一种宗教性的生活，而不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这是一个很可能我们常常有的情形。我们过去有的人可能是拜偶像的，比如说拜马祖、拜菩萨，那也是初一十五要斋戒哦，要不吃肉吃，或者是我们常常也要读经嘛，读这个什么佛经或者是也要祷告，要有些祷告或者去烧香。好，那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不烧香了，我们现在是祷告了，我们不读什么金刚经、华严经，我们现在读的是圣经不再读什么西游记，我们读的是创世纪。好，那么这一些呢，这一些可能是宗教生活的改变，我的意思就是说把过去佛教式的生活或者民间信仰的宗教生活改成基督教式的信仰生活。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个境界的话，我们还需要再一次的成长，还需要再一次的被触摸，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一套宗教仪式，我们信仰是建立在跟上帝的关系上。我们不来教堂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当我们没有跟会众一起唱诗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我们的家里面，在你开车的时候，在你走路的时候，甚至在你运动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是敬拜神的人我们没有在这里听讲道，但是当你在默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借神的话语来亲近他，来与神交谈就是这是一个神跟人的关系，不是单单一套宗教性的生活。宗教性的生活要有仪式，宗教性的生活要有场地，宗教性的生活要有一定的一个规范。但是信仰生活，当然我们来到教会有教会的生活的仪式跟方式，应该的。但是当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才是更重要、更基本的我们有个人跟神的关系，来到教会里面是集体与神的关系；我们有个人的敬拜，来到教会是集体的敬拜；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有读经、祷告亲近神；来到教会以后是与众人一同来亲近神，一同来敬拜神。那这是一个从看见到看清楚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我们我们接受基督教以后，我们可能有一套伦理的道德的规范，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圣洁的品格，圣洁的一种生命就是我们不只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不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要贪心，这些是宗教的伦理的道德的方式。但是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因为我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要做圣洁的儿女。上帝是像新郎，我是一个圣洁的心腹，因此我要像穿着白纱的心腹一样，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因此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神国的子民要有神国子民的样式，要有一个圣洁的神国子民的样式，这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内在的生命，不只是外在遵守很多规矩。如果只是遵守外在的规矩很多不同宗教的人也有他们的规矩，对不对？不同宗教的人是不可以吃肉的，有的人是经常是要也是要早上每天要读经的，或者是像那个西藏那个叫做 那个西藏喇嘛教的人、啊、他们是要转那个转经文的，把经文转转转转、啊、不同的转。各位去过 西藏的话就看过、啊、他们有那个他们有经文做成一个轮子一样、啊、然后就、啊、就转那个转那个经文的轮子，那他转越多次他的功德就越多、啊、所以这叫做这叫道德啊，伦理道德生活一手一套的规矩跟生活。但是我们最重要是内在有圣洁的生命，如果不是内在圣洁的生命，外在遵守这些规矩当然是很好，但是内在的圣洁使得我们从心里面因为爱神的缘故知道我是圣洁的国民，是君尊的祭司，因此我就不再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不再做这些犯法的事情，因为我是属于圣洁的人，我不愿意沾染污秽、啊、好，我们啊，过去呢，可能我们来信神是希望上帝保佑我啊，上帝的保佑啊，我这里没有讲上天，以前是讲上天保佑啊。好，我们期望的是上天来保佑我们，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这是个人的话，就是升官发财，或者是无灾无病啊。这是我们过去对上帝的期望，就是上帝来保佑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再清楚去看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一方面有上帝的保佑，一方面是愿意走基督十字架的道路。如果只求上帝保佑你成功，上帝保佑你无灾无病，上帝让你啊一切都顺利，上帝让你呢啊财源滚滚而来，那就跟拜偶像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了。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跟随耶稣基督，基督的一生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如果认清楚我们的身份的话，就知道说我们是一个有上帝保护的人，感谢主，因为神愿意保佑我们。但是在我们还幼小的时候，像我自己现在有三个孙子孙女了，那他们那么小，我们当然要保护他，但是我不能永远保护着他，不能抱着他，我现在也抱不动，所以我就让他自己走，自己走他就要摔跤，他会摔跤嘛，对不对？他摔跤，摔跤了以后我们也不去扶他，你摔跤自己爬起来自己再走，这样他才会走路啊，否则我们一直抱着他，一直保护着他，他永远长不大。那这成长的过程中，一定要忍心，一定要走十字架道路，一定要面对挑战，一定要面对魔鬼的攻击，一定要面对人的失败。那我们从这里面去成长，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在十字架道路当中，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来得到最大的荣耀，就是复活的大能。神的荣耀是借着十字架来彰显的，那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真意啊！如果成为基督徒以后只是求上帝保佑的话，那我们信的未免太肤浅了啊！我们不是说你求上帝保佑是不对，而是说不要单单求上帝的保佑，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这一步，看见上帝的保佑，也看见十字架道路的必须。那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很重要的一个成长。我们从前是为自己而活的，为自己而活，我们不一定是说自私自利，但是我们是为己，意思就是说我为我的理想，为我的抱负，为我的父母亲，为了周围的人对我的期望，或者为我靠自己来活。但是我现在知道说我是为荣神益人啊，就是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神，而且对人有益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观，从此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是信而啊靠之，我们过去是信而为之啊，就是信，但是呢觉得很恐惧，对上帝有一种恐惧的心，我们觉得上帝随时要审判我们，随着上帝在看我有没有做错，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恐惧战惊。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人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通常他们会说、啊、我刚刚祷告的语无伦次啊、哦，我刚刚讲的结结巴巴讲得很不好啊，很抱歉的。他为什么要跟我抱歉呢？他觉得他表现得不够好，他的祷告的表现不够好，所以他才要道歉嘛。其实他在向上帝道歉了、啊，就说上帝啊，抱歉啊，我刚刚跟你讲话的时候啊，结结巴巴的，语无伦次的啊，我因为很刚刚信主嘛，不太会祷告啊，所以不太会祷告。那会祷告是什么呢？会祷告，他想象中就是声音很高昂，或者是抑扬顿挫，或者是会哭啊，这个才是会祷告。那如果我声音很平淡，或者我祷告的时候不是很流畅啊，忘记了说奉耶稣的名，那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哈，啊，就觉得我这祷告大概没有用，或者是上帝就不喜欢了。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观念，就觉得说我祷告一定要中规中矩，要合乎格式，我才可以啊，才是一个好的祷告。这是 所谓宗教性的，这叫宗教性的一种信仰啊，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落入到啊，所以上帝信了，但是我们很怕他，怕上帝不喜欢我了，或者上帝管教我了，上帝呢认为我表现得不够好了啊，上帝看我啊实在是不行啊，会把我再重新再打回去啊。好，但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可以是一个亲爱的关系，好像跟慈爱的父母亲一样，我们可以 无所不谈。你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不需要说父亲大人膝下，然后呢啊这才开始讲话嘛，对不对？像我们的孩子跟我讲话的话 ，daddy， 或者是有时候连 daddy 都不用叫了，他就直接就讲了，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没有必要要这样啊规规矩矩的，好像跟一个陌生人一样啊。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像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像君王跟子民的关系，但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也跟他的门徒说，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乃称你们为什么？朋友，朋友。他说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但是朋友呢是可以彼此了解的，他看我们居然可以像朋友一样的关系。我们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不会说啊、林董事长啊，我不会叫他胡经理啊，不需要这样叫吧，对不对？你如果是好朋友的话，不是用他的身份，不是用他的地位来称呼他，而是可以推心置腹，可以坦诚相向，你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很自然的交谈。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也是亲而爱之的关系。请问我们思想一下，我现在跟上帝的关系是在敬而畏之的关系，还是在亲而爱之的关系呢？到底我们已经进入到跟神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吗？那这是我们需要再次被触摸，上帝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火热起来，让我们心被温暖起来。我们所看到的神不单单是可敬可畏的神，当然他是可敬可畏的神，但是他也是我们亲爱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是律法主义的死守律法，而认识到说我能够认识神，我能够成为基督徒，我能够得救是恩典，我能够得胜也是恩典，我能够成圣也是恩典，我能够成长也是恩典。我们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啊，不是单单靠死守一些律法来成为上帝喜悦的人。我们过去提倡的是自我奋斗，一切要靠自己人的努力，我们学习现在学习我要信靠交托，同时也尽自己当尽的责任，就是我信靠他仰望他，但是我尽我仆人当尽的责任。我们做仆人的有仆人当尽的责任，但是就知道我做仆人的能够收成，能够有成果，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最后我们过去的习惯都是以价来定值，我们自我的价值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房子啊，多大的车子啊，多少的存款啊，我们用这个来定价值，或者我们定别人的价值往往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耶稣基督看为宝贵的，对我来说就是宝贵。耶稣基督认为有价值的就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不是别人认为我做的有没有价值，而是看主耶稣看我做的有没有价值。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再从人来看他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人，既然传道那么多年，一病又赶鬼啊，有那么多人跟随他，最后还不是死在十字架上吗？但是耶稣基督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说成了，成了，他的事工已经成了，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已经成了，他的价值在那里被确定了，他成了，成就了神所做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在衡量什么是有价值的，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价值观也因此而改变。我们过去认为有价值的，现在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有价值呢？我们过去所看重的，现在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有新的看重呢？啊，但愿我们的信仰，但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不断不断的重新被触摸，让我们能够不只看见，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思想一下，在我个人生命的成长当中，怎么样来经历妙所重复的这个新的眼界呢？我们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经过什么样的，上帝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带给我们重新的触摸，重新的眼界呢？比如说可能在你灵修的时候，神让你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认识。常常很多时候在营会的时候，神借着讲员，神借着 信息来提醒我们。啊，我们知道我们拉伯教会啊即将有退休会，啊，但愿在教会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啊，神借着讲员的话语，重新让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对属灵的见识能够有所改变。很多时候在侍奉中，你会经历到一个新的被触摸。你如果没有参与侍奉，你就坐着听你啊，来这里听讲道做礼拜而已，做礼拜就坐着礼拜。但是当你去做，去开始去做，去侍奉，去打电话，去探访，跟人传福音，你遇到抗拒，遇到别人的讥笑，遇到别人的攻击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让你对福音、对信仰有新的认识。那这是在侍奉中经历到神的同在啊，这常常是上帝的啊重新的触摸。在苦难中，神让我们能够啊从风闻有你，能够亲眼看见你。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你与我同在，经历到是你与我同在，不再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而是你与我同在。这是一个新的眼界啊，在恩典中看到上帝的工作，在真理的认识上，我们重新被触摸。我们在肢体的生活，就团契生活、肢体彼此关心当中，我们重新被触摸。有时候上帝借着良师益友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观念重新被改变。如果你有好的朋友，他对你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往往能够使我们许多的观念啊可以改变过来。常常在得失的时候，在有得有失的时候，上帝让我们能够重新被触摸。在啊跟人分离，或者是跟亲人啊永远分离的时候，上帝让我们重新去认识他啊。在危机跟转机中，在失败跟得胜当中，上帝会使万事互相效力的。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被触摸，我们从看见到看清，看见到被看清楚，啊，这是一个人生的历程，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我们不断的、不断的来经历妙手重复的这件奇妙的事情。我盼望我们今天早上各位把妙手重复这四个字紧紧的记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常常来观察自己，我们来看我们旁边我们所亲密的弟兄姊妹们，看到他们在生命的经历当中，是不是他正在经历上帝的妙手重复？上帝正在他的生命中，在我的生命中重新摸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清楚吗？我过去模模糊糊的是什么呢？把人看作树木的一些项目到底是什么呢？我现在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吗？看得清楚，这是一个男女老少，这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人，这是一个有上帝的形象在他里面的人，能够看清楚他脸上带着君啊天国的子民的一种生命的样式的人，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吗？那这是我们啊要求神来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啊，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跟各位分享过，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做过啊，教会青少年团契的辅导，都是高中生跟初中生，这些中学生他们都是不太安分的，做啊常常喜欢打情骂俏啊，然后聚会的时候也不太能够规规矩矩的坐在那边啊听讲道，查经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太认真，或者有时候去参加夏令会回来的时候痛哭流涕啊好像悔改了，过了不久以后又故态重明啊，就是常常是这种情况。所以我有侍奉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有很灰心啊，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灰心，说我在这里陪这些公主啊公子啊在这里读经啊，那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有价值吗？到底我在做什么呢？我有一段时间觉得侍奉没有什么果效，我很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看见功效啊，叫速效，就希望能够哎有什么方法，比如说这次夏令会回来以后，哇他们全部就彻底悔改了，或者是啊这一次啊好好的小以大义以后，哦，他们终于就改变了。我本来希望是这样，但是好像没有这种情形啊，都是夏令会回来，哎，过了不久以后，他最多一两个月，哎，又回到原状去啊，就常常是这样的情形。当我在读路加福音十七章的时候，那边讲到耶稣讲一个比喻，说你们要信心像一个芥菜种啊，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就把桑树叫桑树啊，拔起根来叼到呀。栽到海里面去，他也要听从你们啊。然后就讲了一个仆人的比喻，讲那仆人耕地放羊，但是最后呢，那主人说：“我还要谢谢他吗？”也是说，我主人还需要谢谢这仆人吗？他应该说：“ 我所做的是我本分应该做的。他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本分应该做的。当我读到那段经文以后，上帝借着那一个经文好像让我重新眼睛打开了。我过去总觉得说，只要我认真，我努力，我爱这些小孩子，他们就会改变，借着我的努力，借着我的付出，他们应该会被感动，他们就要改变。结果发现我在努力好像也没有什么帮，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感动，因为他们的心窍还没有打开。他们心窍还没有打开的时候，他们来教会很多时候是为了来玩的，为的是来找朋友的，为的是来社交的，或者是他们因为父母亲强迫他来，他只好来，很多时候是这样情形。但是我希望说，哇，他们要立刻改变，要按我所期待的方式，期待的光景来改变，好像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当那一段经文让我看到说，做仆人的耕地就耕地，放羊就放羊。好，请问耕地放羊立刻会看到果效吗？我今天把种子撒下去了，然后呢明天就可以看到收成吗？或者一个月以后就看到收成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我现在耕下种下去了，要除草，要把石头再摘掉，有害虫的时候还要去除虫，然后呢我要做很多的努力，然后时间到了，可能要过半年以后，终于到收割的时候它才会成长。耕地放羊都是如此。那做仆人的该做的是什么？每天做我该做的事，每天尽我当尽的本分。当我做我当尽的本分以后，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的恩典降下来雨水，赐下来阳光，然后我人做仆人的尽我当尽的本分以后，上帝自然让他成长。芥菜种可以成为一棵大树，小羊可以变成大羊，种下去的种子可以长成麦穗可以收成。这些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跟仆人当尽的本分要一起来做，每天尽我当尽的本分。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从那时候到现在，但是已经四十几年前的事情，四十年前到现在，我一直一直记得这个原则，就是我不要期望很快的看见果效，我所要期望的是我每天尽我当尽的本分。我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分享，我说我跟人，我是一个不是很外向的人，我看到人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话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第一次认识的人，那我就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话啊，点点头啊，微笑一下，就讲不出话来，不知道怎么讲。那这个弟兄这是一个好弟兄，一个很好的弟兄我意思，他就对我说，他说你为什么跟人没有话讲？他说你怎么会没有话讲？你想想看，为什么你见到人没有话讲？因为你对这个人没有兴趣。他说你对人没有兴趣，你就没有话讲。你如果对这个人有兴趣的话，你怎么会没有话讲呢？对不对？就是对人见面无语，表示你对人无趣嘛。你对人没有兴趣，所以你才没有话讲。你若对这个人有兴趣，你自然会找话讲，对不对？你会关心他，你会问他，你会问他很多很多事情呢。你怎么会没有话讲呢？你现在喜欢做事，不喜欢做人，喜欢做事，不喜欢做人，你当然就不会做人了，对不对？你就见面没有话讲了，这是很好的提醒，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很好的一个观念。这也是上帝借着良师益友让我在生命中的一个成长。以前我看十诫的时候，看到十诫，觉得十诫就是几千年前对以色列人的教导，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了？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主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神，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拜偶像，不可要守安息日，然后再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那这些十诫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当时对以色列人的教导。但是后来我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登山宝训也不是只有当时对门徒讲的，登山宝训主要就是针对十诫的教训，那么在天国的状况当中，在天国的教导当中，上帝要耶稣基督借着登山宝训让我们认识到十诫的精神在天国的子民当中要实行出来。十诫是一个律法的遵行，登山宝训是一个天国子民的内在的品格。那你内在有这样的品格，就活出十诫的教导的样式。十诫的教导是在登山宝训天国子民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的，当然今天也用在我们今天的里面 特别讲到十诫当中，讲到那拜偶像的罪，讲到妄称耶和华的名。我总觉得说，我现在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啊，我现在绝对不敢乱讲耶和华的名啊，那我就没有这个罪了。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对神有一个真正的敬畏吗？我们真正把神放在首位吗？我真正的对神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呢，还是我对神是一个敬畏而且虔诚，是一个愿意从心里面来遵行他，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这样的一种态度呢？还是只是形式上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形式上没有去拜偶像，我就以为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那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提醒。在最近这一期的《举目》杂志里面，写了一篇叫做认罪基本功，是认罪的基本功。那当我在要写这一篇，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讲到罪的问题嘛，那我在想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到十诫当中所讲的这十个诫命对今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今天当中有没有比如说不可偷窃，那对我今天来说不可偷窃的意义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去偷人的钱，但是我有没有偷了应该奉献给上帝的时间呢？或者我有没有浪费了上帝所给我的资源呢？这些都跟偷窃是一样的。或者不可贪心，那我的贪心不一定，我是十诫那边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牛羊房屋妻子这些我当然不会去贪人家的这些东西，但是我是不是在我的思想意念当中我所起的贪心到底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要我们从字面上的，从宗教性的，从生活上的，进入到生命的，进入到信仰的，进入到跟神的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但愿借着今天这个神迹，耶稣所行的这神迹，我们再次来思想到底我现在的信仰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求神再次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医治这一位瞎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再一次被你所触摸。当你在我们生命中再一次触摸的时候，你让我们从看见到看清。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让你再一次来触摸。主，让我们从表面的宗教化的这样的生活当中，能够进入到真正的活出生命的实质。主，感谢你，因为你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新和变化的工作，你不断的要让我们长大成人，从一个婴孩的样式成为一个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你在我们生命中要做雕琢的工作。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位，主，让我们不是得过且过，不要让我们只过一个糊涂的模糊的基督徒的生活。主，让我们看清，让我们认识你要我们走的路，让我们看清我们当今的光景，看清当前的局势。因此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行事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带着耶稣基督丰富的圣灵的大能。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若是我们有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医治我们，也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刚强起来。我们的身体会朽坏，但是我们内心可以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可以仍然活泼有力的活在你的面前。主，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侍奉的弟兄姊妹。主，若是我们有灰心，若是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没有果效，主，求你让我们忠心殷勤的尽我们当尽的本分，让我们能够看清，不是依靠我们势力跟才能，是靠你的灵才能够行成事。让我们能够看清，不是我们在这里看守城墙，是靠着你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山上的城，能够成为灯上的台上的灯，我们能够把你的明光照耀出来。求你施恩眷顾保守我们，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清化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